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很多人都很怕犯错，特别基督徒，他觉得犯罪以后大概上帝就不会赦免我们，其实不是的。你知道神一点都不担心我们犯罪，我们刚刚已经唱这条诗歌了，你的罪谁会洗净？耶稣会洗净。所以神不担心世界上的人犯罪的问题，可能你没听过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罪可以洗净世界上任何一种的污秽，可是神担心一种，就是他不会认罪啊，那就惨了。只要不认，你的罪就没有办法洁净。神只赦免一种的罪，叫做我承认我的罪，所以任何的罪都没有关系，任何的错误都没有关系，因为神接纳罪人。所以你只要跟耶稣讲说，主啊，我这真的不好，连我自己都不喜欢，你跟耶稣承认，耶稣就完全的赦免。所以在天堂里面充满了很多什么人你知道吗？充满了很多被赦免的罪人。天堂不收没有犯罪的人，听得懂这话吗？所以耶稣来说，我来不是为了健康的人，我来是为了有病的人，因为他觉得他健康的人，他觉得他不需要我。那些真正生病的人，他就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医治。耶稣就要这样的人。所以在天堂里面，我们夸口的不是夸我不会犯错，我夸口的是感谢耶稣，我犯的错他赦免我了，哈利路亚。所以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你还有什么觉得自己有哪里不好的？其实耶稣都可以洁净我们。你知道小时候有一次我犯了错误，我妈妈很凶啊，我就不敢跟她讲，可是我知道她迟早会发现的，所以我就想办法，又不敢讲，又很难过很难过。后来真的没办法了，我知道她一定会发现，发现以后更惨。我就跟我妈妈讲说，我做错那件事情了，我想他一定会罚我嘛。哎，傻孩子，这个事情小事啊，我早就知道了，没关系。可是当我不敢去到我妈妈面前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里怕，自己在那里觉得很挣扎，自己在那边觉得很难过。事实上我妈妈早就知道，而且她根本觉得无所谓啊。你知道天父常常对我们是这样，你不要担心你做错了什么，你就是来到他的面前，他早就帮你预备好了。好，那个我们是黄牧师告诉我是神国的征战啊，是吧？我适合讲征战这个主题我看起来就是想打仗的样子所以我在教会里面随时都有配枪的，你们知不知道？看到哪个的啪收起来对，所以有些人个性就是哇，像你看到他就觉得哇，要打仗了，打仗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没办法，通通都入伍了，通通都入伍了。所以神的国度里面不可能没有打仗的人了，一定每一个人都是。来告诉旁边人说，预备好打仗，有了是吧 ？OK， 好，我今天打仗的这个打仗的。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啊，有经验哈。打仗的，你一谈到国度，不可能不谈打仗的啦哈。你谈不谈打仗，简直就是不要谈这个题目了哈。其实很我不晓得黄牧师应该有讲哈。昨天晚上讲神国的人，他已经告诉我说讲什么了。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在很破碎的生命里面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神爱我们，神医治我们，这是对的。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帮助我们，当然有的父母亲也不帮助我们了。刚刚张牧师说他的爸爸怎么样，没抱过他一次。我的童年是根本我爸是谁我都不清楚，根本没见过面呢，只能看相片。所以不要说是没有抱过，听都没有听过，我都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三年级听一次，第二次国三了，没有看过他。 当然后来我跟他的关系很好。那么打仗，打仗是一个好像我们的一个破碎生命来到神的面前，神爱我们，帮助我们，关心我们，很温柔，很好，所以我们以为只有这样。我们对教会常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教会是神的家，有神的爱，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缺乏一个观念，其实教会是一个神要带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征战得胜的一个团队，他是要征战的。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真理，那么你会对信仰有另外一个层面的看见。所以为什么要谈爱呢？因为神国要打的仗不是外面那种机关枪那个仗，神国要打的仗是另外一种上帝的武器，所以你必须要有非常充分的爱，你才能够打赢。凡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觉得爱非常的缺乏，你觉得常常没有人爱你，你常常觉得生命很孤单，其实你已经在一个失败的里面，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应该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国度征战的一些事情是很重要。你们现在还年轻，你们比我们幸运多了。我到30多岁，快40岁，应该说30多岁了，30多在念神学，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教会叫做神的国度。而且真正一个好的基督徒，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话在形容他，叫做得胜者。什么叫得胜者？就是他打赢了吗？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你一定要打赢，你不可以打输。那为什么能够打？为什么会打输呢？因为你不太了解这仗怎么打啊！这就是我们要上课的原因。如果你一旦打赢了，弟兄姐妹啊，你们还年轻啊，信耶稣信得好快乐，阿门啊，还不错，大概90%以上阿门。你如果了解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这些，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来，你真的会感觉越信耶稣你越兴奋，然后越信耶稣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你们现在是学生，你的学业，你的家庭，或者你的男女感情啊，这样讲你们最高兴了，都会得胜。赶快看看旁边的，哦哟，感情会得胜，很多人都蛮挫折的，感情都不得胜了有的人虽然得胜但是险胜，哎呀那个也难过啊。听得懂了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这一堂特别的重要啊，我这一堂特别的重要。如果这一堂你听懂了，今天晚上一定被圣灵充满，阿们呀。这是开玩笑的啦，你每一堂都要听懂，你漏掉一堂你就不能被圣灵充满。好，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我跟你讲，我今天讲的完全是神要我讲的，我把我原来的材料改掉了，所以我知道很重要。你们不要看我好像跟你们开玩笑，我是想让自己年轻一点，拉近跟你们的距离，免得你们觉得林牧师很严肃哈。你问师母，我不是很严肃的，是吧？我不严肃的时候就不严肃，严肃的时候就很严肃。好，耶稣的使徒，你们羡不羡慕？羡不羡慕？随便回答，我一听就知道。你知道使徒的结局吗？好，不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也不想做使徒。新约圣经讲，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你说他重不重要？所以耶稣升天以后，他所有要完成的事情都交在一种人的身上，叫做什么？使徒。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末后的教会里面，神其实要兴起一股使徒的浪潮。这个话不是我讲的哈，很多牧者都这样讲。所以我们当中最好是通通做使徒，对不对？次好呢，好歹也做个先知，因为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你至少二选一哈，至少二选一。来告诉旁边人说，看你要哪一个，使徒还先知？使徒。 我有可能，我现在在预备，我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我有可能过年后第一篇信息就是讲使徒先知传福音那个东西。好，你看哈，如果你们大概黄牧师有带你们读一些圣经，使徒在整个新约里面，他是耶稣手中的弓箭，耶稣要做什么事情就派他们出去，这种人叫做使徒。好，所以他是直接被耶稣调派的。所以你看到使徒也有的时候他是什么都不管的，谁都拦不住他。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他告诉保罗说，哎，耶路撒冷不能去哦，有捆锁等着你。他甚至用一个皮带把他的腰带拿下来绑在他手上，他说那个人到耶路撒冷就要这个样子。他就在告诉保罗说，你一去就变成这样。请问你这个先知有没有拦阻保罗往前走？有没有？都没有读使徒行传呢。哎，黄牧师加油了、哦、要读使徒行传。我告诉你，先知的话不能拦阻使徒的工作，他只能告诉使徒说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可是使徒的头脑里面只有耶稣要他做什么一件事情而已，其他的都不重要。这个叫使徒，这个叫使徒。所以使徒你很羡慕是吧？好，使徒到哪个地方啪那个山就炸开，使徒到哪个地方神迹奇事就一定随着，使徒到哪个地方仇敌就赶快逃跑，使徒到哪个地方很多的难处就会解决，病会得医治，真的是这样。因为他身上有一个使命，有一个任务，神要他去的。那么你们知不知道使徒在整个圣经里面，从四福音一直到使徒行传之后，他们得胜的关键在哪里？有没有人讲得出来？讲得出来下山以后我请你吃饭。你连题目都没听清楚，大概没可能答对。哦，我听到有人可能答对了啊、哦！你散会后来找我。好，使徒有一个得胜的关键。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一起来念。来，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请问使徒在讲什么事情？这段经文他在讲什么事情？除他，这个他是谁？除他以外怎么样？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什么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什么名啊？对，所以这个他是谁？是耶稣。所以使徒在干什么？其实使徒只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到处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在这里哈，彼得对他们说，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换句话说，刚刚玉珠牧师讲的，你的羞耻，你的痛苦，你的不能饶恕，你的软弱，你的缺乏，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改变。哦，这个话很骄傲、哦、如果这下面坐的都是心理学的医生辅导的什么专业什么，这个话就很骄傲。他说你们这些专业都不够看了、啊、意思就是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诚实的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什么意思？通常我们都觉得就是信耶稣有永生，我们觉得叫灵魂得救。 No， 信耶稣不只得永生、啊、永生是一个身份，是一个生命。但是信耶稣你发现病得医治了。今天早上恩典相遇，我们同工在那个地方我们介绍了几个被医治的。第一个吴妈妈，她是癌症第四期，你知道他告诉我那个台大医院的医生的那个主治大夫啊，就跟他讲的时候说，哎，你是癌症第四期。他当场在门诊的那个椅子上，他立刻跌到椅子下面去，他啪整个他吓了一跳，然后椅子就翻过去了。我说吴妈好，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夸张？他说真的牧师，我就跌倒，我太惊吓了。然后那医生说我会尽力，医生也好像很怜悯他。他带着第四期的癌症，其实第四期叫做末期、啊、第五期就走人了。他透过他的女儿啊，就说哎，我妈妈可不可以来教会祷告？我说可以啊，我们不认识他。 他就带到祷告会来。啊，那天晚上好多人啊，不是只有我，牧者啊什么就为吴妈妈祷告。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他就开刀，完全照原来的程序。开刀出来以后，是医生傻眼了，说那颗瘤怎么找不到了？他在膀胱里面有一颗很大的瘤，第四期。行道会的我有讲过，你们大概知道，这个人进进出出在我们当中啊，你知道他身上带着一个什么东西吗？带着叫做医病的神迹。今天早上在介绍第二个人，就是王和成、李春的这个家，因为他的女儿是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是已经三年瘫痪了，国二就瘫痪了。他没办法走路，他起来走两三步就一定往后摔啊，还很奇怪。我说真的吗？他牧师真的，他摔一定往后摔，他不会往前摔的。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很特别。所以玉珠牧师带了一小群姐妹的同工，整整我印象中整整大概前后五到六个月，祷告、行走、探访、传福音、进食，轮流啊。五个月之后起来行走，就学，读完国中，再进去哪一所学校？玉珠牧师，他高中也读完了，什么家商是不是？还是什么？不是，立山完他还去松山有一间啊，对对对，松山商职还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在教会，青橄榄应该零三啊，进进出出啊。那是很大的神迹啊！弟兄姐妹，你不要看错我们的神了。你在他面前的领受还太少了，你还有很丰富的东西要给你。你上来这样一次的聚会，你真的得到的话，你说这个聚会太短了。神有更多的东西要给我们，是我们都还不知道的。就像有一次我的父亲从国外回来，哇，我们看他皮箱那么大，我一想，哎呀，好耶，我跟我哥哥就在那边想，哇，他给我们东西。你以为你爸爸只有那一皮箱啊？小看哎，他最喜欢送我们的就是铅笔，那时候我们小学生，铅笔，哎，我就拿去送我最好的同学，国外进口的哦，哦，40年前呢，50年前呢，40几年前，国外进口的哦，我随便这样讲一句，我在同学面前那个地位马上不一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的父亲给你一样东西，对别人有益处，你拿去送给别人，马上别人对你的眼光看法立刻不一样。你在你的同学当中关系好不好？套一句俗话，有没有面子？面子够不够？我告诉你们，如果你真的是神的使徒，属于神的，你在你同学的面前都会变成面子很大的人，人家就会说，哎呀，孙基甫来为我祷告一下。如果你那时候说，哎呀，我不会祷告了，哎，你不是基督徒吗？啊，那你就没面子了。可你说没问题，圣经说手按病人，病人就死了。因为我有这个经验，我有两次这个经验，所以吓死了。那种临终的，我通常都不去为他祷告了。啊，有一次我到那个台北市立那个什么中心医院。哎，真的啊！我去为我们教会一个妈妈祷告，祷告完，她一看我是牧师，哎呀，牧师来为我阿妈祷告，那个阿妈很老了。我就说，哦，那你们信耶稣没有？那还没有啊！我就讲一下福音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说，好，我跟那个凤敏姐，我说我们一起为她祷告。第二天，凤敏就，她也不好意思跟我讲，她牧师啊，你祷告完当天晚上就走了，还不要等到第二天。啊，我一祷告就走，我跟张茂松牧师同样的经验。手按病人，病人就死了。其实那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被医治了，上帝把他接到天家去了。后来我知道我应该这样想，手按病人他就完全被医治了，脱离世上的苦楚，神甚至给他一个加倍的祝福，把他接上去了。 立刻回家。哎呀，主耶稣啊。好，所以这里你要记得哈，彼得这个使徒他在讲耶稣，他在为耶稣做见证，他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拯救的，而这个拯救是包括你所有的事情。我要解释的只是这个，病得医治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哦，太多神迹可以讲了，有些是听人家讲了，我有机会再告诉你们。第二段经文，来，我们再来读一遍。来，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赐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请问彼得、约翰是什么身份？原来的职业是什么？啊？对，渔夫，加利利海的渔夫哈。所以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是 low class。我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这些使徒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低社会层次的人，耶稣挑了大部分都是这种人，你以后会慢慢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以前我们讲见证到讲到后来都有一种压力，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了，虽然没有重生但是也算是，所以我的得救也可以讲了，但是就是没那么精彩，所以一定要听那种像阿三哥啦那种，哇，那抬轿子的得救，要听林三啦，哇，这种瘫痪起来行走，要听那个吴妈妈啦，那个癌症末期，要听什么吕岱豪啦，他被抓的时候五谷香都在放炮啊，你知道吗？你们听过吕岱豪吗？有没有听过，他最近名声已经慢慢没有了，他被警察抓起来的时候整个五谷香都放炮，除三害，他是其中的一害，这个人后来很被神用，现在不晓得是去国外了。所以他们原来是什么，在社会阶层里面非常低阶层的，简单的讲就是他们没有太多的学问，他们不是那种很光鲜亮丽的背景，他们不是走出去大家会点个头鞠个躬了，都不是。所以他们在人的面前其实是不是那么很能抬起头来的，就是个一般小市民。可是他说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什么，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什么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的，就是他们去祷告治好的人，这样明白吗？所以你看到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产生了一个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从这上面到下面的经文，你觉得他们怎么样？彼得对他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号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这什么意思？你看不看得出来这个经文里面这一群人显出了几样东西？五秒钟内回答，不要等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用猜的也没关系，勇敢一点，你们都要变成使徒了。这堂讲完你们通通变使徒了，阿们。总共只讲阿们。你们有没有看到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段在讲他干什么？他在传福音啊。你知道下面多少人吗？啊？你知道那时候这个使徒在讲话的时候下面多少人？高敬伟，使徒行传有没有念过？多少？3000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这第四章了。你们不要，他已经不错了，5000了，至少5000了。哎，开玩笑，不要说是5000，你知道我当时跟人家讲话，我很紧张的。不要说是5000了，50个人我就不敢上台了。有谁你现在举手说林牧师没有问题，我现在上台帮你讲，我就把麦克风给你，举手。我都希望有这样的人，你看你们还是不敢。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能够讲啊，你以为上台拿个麦克风，你要讲得出东西来啊，而且要讲清楚啊。这些打鱼的，没有什么读过书的，根本没有送过神学院做造就的，他有什么口才会讲这个东西？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刚刚高敬伟讲，他讲那个约珥书的预言，讲那个东西头头是道。 刚刚谁？郭牧恩带我们唱那首，幕后的日子，对不对？少年人怎么样？说预言，不对。建议项，哎，前面呢？儿女怎么样？说预言，老年人呢？好，有说过预言的举手。啊、哦，都是长辈，哎。有见过异象的举手，应该多一点啊！哈利路亚，啊，有做过异梦的举手，剩我一个，那不是都老年人的事吗？那我有一次做梦，我就想，我说主啊，你是不是告诉我老了？你跟我讲话用异象讲就好了，干嘛用异梦？老年人做异梦，我不骗你，我真是那种感觉。好，第一个，他们非常有福音的口才，本来不会讲话了，突然变成很会讲，还引经据典，还能够约珥书在哪里？你看你们都不知道，其实彼得也不太知道，哎，他突然能够讲那个约珥书的预言，哦，那个超自然，你们超自然到你们真的不知道神的大能哈。然后你看他们站上去几千人了，他怎么敢上去讲啊？你不要以为他只是说啊，他已经没有羞耻感了。当时在为耶稣做见证是要命的。这一段话是彼得被抓了，这一段话是下面的这段话是犹太人的公会抓完他以后正在审判他的，哎，说这些人搞什么东西？这些人原来都没有什么学问的，他是怎么来这种胆量跟口才？别人看他们很不一样。这几个人我认识啊，以前就在那边，在那边不知道干嘛，在街上走来走去的。好，所以第二个你看到他们有一个福音的口才，第二个你看到他们有一个胆量，有一个信心。第三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什么？他有医病，他不需要讲什么，我一按手，那颗瘤就不见了，我不需要跟你多讲什么，你自己看。好，所以你看耶稣圣灵在为他们做印证。所以从这一段圣经你看使徒得不得胜？得胜。好，那使徒得胜的关键是什么？谁讲的？哈利路亚，你要下课来找我，有特别的生命教育。请问他讲的对不对？对不对？你看这段经文嘛，彼得怎么样？一开口就讲这个嘛，所以你们真的是有盼望，只要你们被圣灵充满，马上通通不一样。我不骗你，得胜的关键，来一起来念，得胜的关键是被神的灵充满。圣灵充满的记号，一起来念，胆量。神话语的口才，神迹奇事，这是刚刚那段经文。圣灵被充满的记号很多，我是针对刚刚那段经文。所以请问你有没有很多事情在你的感觉里面，其实你有一点怯场，有一点不敢讲，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表达，有一点讲不出口，有一点好像不敢面对一个不容易的环境，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很多的时候有。 那时候林以胜第几学期的时候，要为了学分的事情，哎，我说你就去跟你的教授讲嘛，你就跟系主任讲嘛，或者大不了就跟校长讲一讲。哎呦，他很紧张，哎，哦，正不正常？正常啊，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哎，干嘛一定要去讲？哦，最后他只好说：“爸爸，你来帮我讲啊。”所以我就去了，哎，我就去了。有没有胆量？有胆量啊！你心里在笑，这也算胆量。要胆量哈，圣灵充满的记号其中一个是胆量。所以你如果觉得你像我以前一样，我真的是没什么胆量，因为很自卑。很多人说牧师你不要骗我了，你是客气话，你还自卑，那我们怎么办啊？我真的很自卑，你们不相信你就问我以前的同学啊。我也没有口才，我不晓得上来要怎么讲，结结巴巴，很紧张。所以当中有结结巴巴的人有福了，神一定会帮助你舌头被解开。神迹奇事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神迹奇事？我有一次在跟一个人，其实是我的亲戚啊，我的嫂嫂啊，哎，我说 他说腰痛哦，我说腰痛很多的时候是长短脚，那时候那一阵子我们教会正在讲很多这个，我就说你这个长短脚怎么做，靠背对不对，墙壁靠直，然后找一张椅子把脚抬起来，两脚平行，好看看有没有长短脚，果然有，大概差多少，师母差多少，差个不止啦，不止，大概差个，反正你用眼睛看得出来的差异，眼睛看不出来的几乎就不必祷告了，表示没事。眼睛，我说你看长短脚，我正在跟他解释，我说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眼睛要看哦。通常我们说一起祷告，很多基督徒的眼睛闭起来 ，no， 你要眼睛看，你要看上帝做的。眼睛闭起来代表一种不信跟胆怯，你要眼睛看，你要看着他长出来，你要看上帝怎么做。我才在跟他讲，我还没有祷告，脚就长好了。神告诉我说，本来我就是要做，你只是介绍我而已。所以神迹其实不是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但你越认识神，你把神介绍出来，神的作为就已经临到了。哈利路亚！跟旁边人讲，要常常介绍耶稣。不过我已经很久没看到长短脚长出来了，我们当中有没有腰痛的？你知道有时候祷告到有一点叫做上瘾了，到处碰到人说你腰痛不痛啊，要不然露一下会上瘾的，你知道，希望不是犯罪。其实你喜欢看到神医治人啊，你喜欢看到人被神释放，你喜欢看到一个破碎的生命重新变得很强壮跟坚强，因为这是天父的意思。好，那么所以我们只要谈几个问题就好了，我今天只是要谈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被圣灵充满，为什么，把这些原因把它排除掉，你就一定被圣灵充满。这是为晚上预备的。第一个，既然我们讲神的国度是一个征战，有几种战争，今天神只要我讲两种，本来是好几种，至少有三重，今天只讲两重。第一个，有一个世界的战场，你们非常忽略这个东西，所以一般的学生，我其实今天忘了一件事情，我应该把那个 Asia for Jesus， 谁知道这个聚会，这个叫神大能的聚会，我们教会比较少参加 Asia for Jesus， 这几年他今年2月份在高雄巨蛋，以前都在台北小巨蛋，这几年包括在台中 的一些事情， 我也告诉过我们当中一些年轻人，有几位我看了那个影片以后我非常的感动，而且增加我很大的信心，我绝对相信神现在在台湾，如果用神的心意来讲，大概第一个要复兴的就是像你们这样学生或者刚毕业的。刚刚郭牧恩在这边带敬拜，我没看他带过，我看他带的真的，你们觉得怎么样？觉得阿们这种话太抽象了。那如果我说不好你也阿们，我说不怎么样你也阿们，我说很棒你也阿们，到底是什么？没表明立场好了，不要逼他了。不管怎么样，我感觉他在这边他比你们好像还稍微矮一点嘛，是吧？可是他手举得高高的，我们宣告，我在后面都吓一跳，我有没有宣告？很有信心呢，我想他是昨天晚上被圣灵充满了，就是要这样你看那个影片 Asia， 那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从北到南现在神正在兴起一股复兴的浪潮，这现在还不是很大，但你看到那些年轻人，看到那些的，你就知道哇，神真的有在台湾，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你还在那里等，你还在那里看的，你要赶快跟上来，免得到时候你会很难过，因为人家复兴已经走掉了，你还在后面等，所以不能等。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被圣灵充满？第一个，有一个世界的战场。好，这里有三个东西，我们念一下，黑字，预备，来，虚华的社会、哲理主义，还有体制的要求，这三样东西 就是我要提的，你一定要胜过他，而且你要认识这个东西，你不要让他迷惑或者拦住。第一个就是虚华，这里有一个广告的暗示，后面叫什么？哎呀，这是我儿子告诉我，他是大传，他大传的教授就说，广告是什么？广告就是越暧昧越好，弄不清楚，到底他要告诉你什么？其实广告最后的目的就是把你的钱放到我的口袋里，这是真正的目的。可他不会这样讲。所以，化妆品、超级市场、百货公司，就是整个的社会会让你感觉非常的虚华。我要讲虚华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它是虚的。我有一次看过一个 影像，那个在我里面很深刻。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他好年轻啊！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身上、他脸上化了很多的妆。当然，我讲的是女的哈，现在男生也化妆了哈。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吓一跳，我不敢讲，这个人是他吗？你知道差别在什么地方？我就发现，哦呦，那个皮肤很皱啊，那个脸上的表情也跟原来不一样啊。原来都是透过化妆品出来的东西，而且因为他长时间的用化妆品，他的皮肤已经被化妆品伤害了，他不用已经不行了，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他在四十几岁，他用了快二十年的化妆品，他从二十几岁、三十岁就开始用，所以那个化妆品已经变成他的一个门面，他没有那个东西已经不行了。而反过来，我看到另外一个，他从来不用化妆品，可是一样的到了四十几岁，当然我讲他不是不保养，他的皮肤很自然，叫做四十几岁的皮肤，你了解吗？如果一个四十几岁的皮肤跟一个七八岁的皮肤这样子摆在一起，你就觉得怪怪的。同样的，一个二三十岁的皮肤，你看起来跟个五六十的皮肤，你也怪怪的。但是人就是好像被广告、被很多东西迷惑了，他就一直追求这个东西。所以神的儿女不要担心这个，你们很有耶稣基督的荣美。跟旁边的人看一下，说：“哎，真的很有耶稣基督的荣美。”那个荣美哈，是从里面出来的。在我们教会，蛮多人都有一个感觉啦，蛮多人都有感觉，说你们教会的人哈，其实都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这个话不是骂人，说你很幼稚，不是，就说哎，你们看起来没有实际年纪那么大。比如说像林牧师啊，哎呦，我说拜托啦，你走近一点看啦。哎，拉牧师真的看不太出来。我说对，你看不太出来，这个答案仍然是对。那个叫做气质不一样，哎，气势不一样。我很少走路是这样走的。我真的有一天我读到诗篇，我才明白，神说我要叫你走路的时候昂首阔步，意思就是说你的里面是信心满满，就好像刚刚玉珠牧师讲，你知道你是谁，非常重要。你一讲你是谁，你就想你爸爸，想你妈妈，你就完了，你就被打击了。可是你要想，我是天父的孩子，我是创世以前就被拣选的，他刻意把我放在这个环境，虽然那个环境不好，可是我被造就，我被训练，我被装备。所以你要为每一个原生家庭的不好要怎么样，要感谢。对了，你讲对了，虽然这个人不是基督徒，我告诉你们一个很出名的人，美国的克林顿总统，你有谁知道他的家世？不愧是政治系的，他的家世你知道哈？他家世很糟啊，你料不到他会当总统。他 妈妈生下他以后，他的父亲就这个夫妻关系是不太好的，所以他从小就对那种爸爸妈妈形象他很害怕的。然后他父亲很快就过世了，所以他立刻就变成没有爸爸的人，所以就跟妈妈在一起很辛苦。 Clinton 是哪一州人啊？ Arkansas， 美国。如果你研究过美国，你知道 Arkansas 是美国少数几个最穷的州，又小，你应该知道嘛。好，那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也可以。就是说其实他不但是他的家庭不太好，他是在那种很穷困的州长大的孩子，所以他妈妈就很辛苦的要带他。然后过了几年就再嫁给一个，因为孩子很小嘛，就他是唯一的男孩，就再嫁给一个爸爸。这个继父呢比他的生父还要糟，又酗酒又打他妈妈，所以他从小他有的时候他还要扮演一个年纪那么小还得去保护他妈妈，拦在他妈妈前面，因为他爸爸有时候喝了酒根本就失控。他是这种原生家庭长大的，可是所以他可能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玩 iPhone， 弄什么 game。 我有一天把我的手机拿出来，哎呦，旁边一个朋友说，哎呦，林牧师，你那个是 iPhone 啊？我说不是，这个是 my phone， 就我的电话，不是 iPhone， 我没那么时髦，我也没那个预算。他是个不好的家世长大的，所以他很努力很勤奋，但他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要帮助他的母亲。所以他是一个原生家庭很糟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可他后来做了美国的总统。他不是基督徒是不是我不太知道，但是你从他的身上证明一件事情，一个困难的环境并不会让一个人真正失败，失败的那个人是本来你就失败了，什么环境给你你都失败。失败决定在我们自己，当然应该说我们是在上帝的拣选，可是上帝拣选的时候你自己要做一个对的回应，那个选择权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永远不要对一些，或者你去看美国更前面的总统林肯也是一样啊，我们干嘛举美国的，你举中国人的也一样啊。很多对社会国家很有贡献的，他们的家里的状况都不见得是很理想的，甚至反过来讲，中国人讲说吃的什么苦中苦啊，方为什么，哎呀不要了啦，不要那么苦啦，干嘛了，我也不想当人上人了，不要了不要了，其实不要这样想哈。所以这个虚华的社会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份不安全感，你里面有一份不满足，你就想要用一些东西来补足你里面那个空洞。这个是一般现在年轻人特别要小心的，超级市场百货公司，我在这里写 needs and wants， 就是你要买要用的东西到底是你必须的还是你自己想要而已啊，要去想一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越早明白这个，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第二个，有很多的哲理主义，政治的理念，三民主义，我们中国人讲三民主义，这是我们觉得最伟大，实证主义，进化论，心理学，命理星座，这些东西把我们里面搞得七魂八素。内湖有一间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在高中的时候，他还是很好的基督徒，都有去青少年团契，不是我们教会的，上了大学，哎呀，他考上心理系，大学还没毕业他就不去教会了，直到今天还是不去。他所有把教会的这些现象他都用心理学的理论去解释，他被迷惑了。我相信有一天神会把他带回来。后来他长大了，结婚了，婚姻也破裂了，现在到底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失去神的祝福，非常的可惜，因为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跟他见过一次面，还跟他谈谈话。他还曾经，我第一年来教会，在内湖行道会开拓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主日来我们教会，曾经， 只来一次。所以外面很多的哲理，很多的东西，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的一个 杜邦宪医师，他在讲他的见证，你们都有听到。他其实从医学的领域，他是非常尖端的，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一个对象。可是我们在私底下跟他谈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耶稣，他搞不好活不到今天呢。他从小就非常忧郁，所以他有个外号叫做忧郁才子。哎，刚好有人就偏偏喜欢这一型的，就叫做他太太。哎，喜欢忧郁才子。哦，他说那个时候要考 GRE 啊，还是托福啊？哇，他第一次考得不好啊，英文成绩不太好啊，他很火大。他说：“好，我从今天开始一天背2000个英文单字，然后把整本字典梁实秋最大那本把它背完再去考，几乎满分了。”有这种人呢、啊？这种人都是以前我们很讨厌的，他不知道怎么念书的，那个什么脑筋嘛，对不对？我以前碰过一个，哎呀，今天考国文呐、高中的时候，今天考国文呐、背那个文言文呢。啊，我们第一天晚上在家，明天老师要抽背啊，那个很丢脸，你万一站起来他叫你背第二段不会，哇，第一天晚上把他背得滚瓜烂熟。结果早上到学校，有一个同学说啊，昨天晚上忘了背。那我想你惨啊，那么难背文言文呢，高中那个文言文。他说去上一下厕所，总共大概去不到5分钟。他回来，他这样，他背完了。这很讨厌，这种非常讨厌。你背了个半死，他去2-3分钟。我说你怎么背了？他看一遍就好了。有这种人呢？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看过有一个穆迪的科学影片，他讲到大脑的记忆啊，大概我们人类开发出来的范围还不到10万分之1。你的脑细胞如果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运用的话，他那时候有算过一个数字，我不是很记得，所以我那脑细胞还有一些部分没被开发，要不然应该记得。他说你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可以记得1000个事情，然后可以连续记得10年。这就是你的脑，是神造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你看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神说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不是你也不是我，要我们干嘛？管理什么？管理全地，天上的什么鸟，地上的什么海里呢？陆姐，你告诉我10种鱼的名字。保证你，只会无国鱼、尾鱼、鲑鱼，哇！请问你怎么管理海里的鱼啊？管基隆河的鱼都管不了了，我告诉你。简慕恩学测考得很好，讲10个鸟类的名字来听听看。孔雀不能飞哦，我要能飞了。好了，没关系，他讲了5样了，不错了哈。神要亚当夏娃管理3个层次的，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他光记那个名字啊就崩溃了。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把他一对一对带到他面前，要他怎么样？要他命名嘛。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啊、我们当时玩一种游戏，说讲过的不能再讲哦，然后等一下有人讲说啊讲过了啦，所以你命名不能够重复。你把狮子讲成说哎，你叫老虎，老虎就抗议说讲过了啦。啊，讲过了啦。你要怎么管啊？连记都记不得，就不要谈管啊。但是反过来，神说可以管，就表示你有那个能力可以管。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能力已经退化到什么程度？ 这个就是神要恢复的。神只要恢复那么一滴滴，你就变天才了。我告诉你们，你一点都不要羡慕天才，也不要讨厌他，因为当你记得太多事情，你就变忧郁才子。还好他得救了，他现在一点都不忧郁啊，他现在是快乐的为耶稣做见证。他天天在中研院那个实验室是他主持的，是台湾最尖端的脑神经外科脑神经内科研究失忆症。他真的应该研究失忆症，因为他记忆力特别好。可是他一直跟我们讲，就是说，牧师，什么时候神要呼召我出来做服侍他的工作？他渴望服侍神，那些研究成果不是他的满足。你越认识神，你就知道科学神能够明白的东西，对神来看是芝麻绿豆的事。为什么你要谦卑？你正在研究懂一点点叫做芝麻绿豆的事。骄傲的人是无知的人才会骄傲，你认识神的人不可能骄傲的，因为太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你骄傲只是显明说你其实根本不是很懂，也不要太在意这样的对象。但是你要好好的靠主，真的不能骄傲。你越谦卑，神会帮助你认识更多。好，所以什么理论？进化论。进化论你好好的去想，你可以找出好多好多矛盾的地方。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嘛，谁告诉我们说唯有人类解释有进化论？他硬是把创造论从课本上拿走。体制的要求、教育的制度、经济的体系、国防制度、社会风气、流行文化，我要讲的是说，这些世界的东西都成为我们的压制和捆锁，让你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因为你满脑子都被这个东西带走了。你需要读书没有错，但是你知道是谁要你读的。你需要做事没有错，但是你知道你要为什么做事。这些东西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才可以帮助你整理。你离开这个地方，你就会一片混乱，只能跟着大家走。所以你可能人生从你二十几岁、三十岁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努力。我最近才听到一个见证，听得很难过。他努力了二十几年哦，现在五十出头，大概跟我的年纪差不多。他也算得上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我不要讲什么了哈。他被称为，他现在变成一个商人，他被称为那个领域的，人家也有的时候会，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去查过，我是用人家这样形容，他称为那个领域的大王。什么叫大王？比如说饺子大王，什么意思？不是讲你会吃饺子，就是你做的饺子，哇，做的很棒啊，销路第一名。比如说，这个眼镜大王，就这个人造的眼镜，这个全世界都销售他的，他是某一个领域的某一个很大的国家的他做的那个东西的大王。所以这个人你可以想象他财力是非常雄厚的。我跟他面对面坐，我跟师母，他在跟我讲他多么失败的一个人际关系跟婚姻。这个人一听就知道完全是不会沟通的一个人。当然我要祷告求主帮助他这个信耶稣了。他说我好害怕，他所拥有的那些公司还有财力一点都没有带给他平安。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家庭生活。而从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努力努力努力努力，等到真的老了，真的可以退休了，真的可以享受一点天伦之乐，天伦之乐，他的家庭破裂了。所以别人看他这个部分，算是还有一点成功，但看他这个部分是一塌糊涂，而且非常的痛苦。所以他的生命回到原点，还要比原点还要再糟。所以我心里一方面为他很难过，一方面说主啊，你要救他，你要帮助他认识神。他也因为这样，他愿意跟我们这些做牧者的谈一谈。所以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弄不清楚我们生命的本质和方向。好，第二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叫心思的。让我们看几段经文。好，预备来，我们来念一下。 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好，你有没有看到神要攻破夺回来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看到心意？什么叫计谋？都是在思想意念里面的。我们再读两节经文，预备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好，这几段的经文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生命能不能打胜，能不能成功，他的战场在你的脑海里面，不在周围的环境。这是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一个点，不在周围的环境。心思意念对的人，他就可以突破那个环境；心思意念不对的，环境就把它吃掉。而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前面那一场他讲到属灵征战了，在神的面前有能力要攻破什么？攻破一种叫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是什么东西？就是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东西，都在心意的里面。神说他的能力最重要的一个作为，就是要把心意夺回来，使他都顺服基督。你看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他讲了个半天，其实都在夺回那个旁边听见的人，说哎，他讲的对，你只要做一个对的决定就可以了，其他的神都会帮我们做。所以整个属灵的征战的关键战场在什么地方？不在外面。所以那个世界，我刻意把世界摆在前面先把它讲。世界的东西，如果你里面是很刚强属神的，世界东西都动不了你，你会反过来改变这个世界，因为神用我们的话。但是你如果没有这样，你就会被世界改变，你里面充满了世界。这就是耶稣讲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是粉饰的坟墓，外面把坟墓修得很干净，里面一肚子的骨头，而且是死人骨头。所以神一直都在讲我们内在的东西，整个生命的突破更新，其实真正要改变的是里面，不是外面。换句话说，你里面赢了，外面就会赢。打仗也是这样，为什么现在的战争要正战？正战讲古兽的话就是心战嘛。你的心里要觉得我会赢啊，你才有可能赢的吧，赢的可能。如果你的心还没有打，你就说输掉，你就一定输了。所以你的心要被保守，你的心要不要进入那个错误的哈？不从恶人的计谋，计谋都是在思想里面的，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你要走，你要做，其实都要从你的思想开始。好，我们来看哈，我要赶快讲了。有几样的东西，第一个，我们的心思里面有个东西要打掉的，就是不信。这个是整个世界的状况，他没有办法相信。你的眼睛是看见谁呢？是看人呢？还是看环境呢？还是看神呢？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走在海上，有没有？他跟耶稣说，如果是你叫我可以走，耶稣说你来啊。我跟你讲，耶稣很喜欢这种门徒，他对耶稣是很有反应的。耶稣说哎，我来啊，哎，我也试试看啊。所以他也常常出错，就是原因就是这样。他常常出错。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马上举手，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100分，100%答对。然后耶稣想说这个弟子这个不错，就跟他讲，我要上耶路撒冷啦，我要被害啦，我要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马上又说，主啊，你万万不能去，你不能够遭遇这样。耶稣讲了一个什么话？撒旦推我后边去了啊！错，全错，零分啊！第一个启示马上从上的，第二个启示从下面来的，都是他了。所以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彼得说：“如果是你，你叫我走到那边。”耶稣说：“你来。”耶稣没有拒绝他，他马上跨出去。有没有走？有。后来呢？沉下去了。为什么？他把他的眼睛从耶稣神的身上换到环境。那个完全取决在你里面的一个态度。你如果看神，你就不会倒；你如果看环境、看人，你就立刻倒。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传道人其实一直在操练的就是这个东西。我最难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怎么样在一种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不要看这些东西的反应，我要看上帝的话语怎么应许，我要看神对我怎么说，我要听见神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就会赢，因为神没有失败。阿们。所以你的信心，其实讲的不信，就是其实要看你在看谁。换句话说，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的眼睛不是在看神啊，其实你并不是真正的信心。那为什么你可以走，是因为现在环境还好，你在船上，等到哪一天你神让你走到水上，你还在照以前的习惯看环境看人，你一定是沉下去的。所以你要检讨你的信心。好，我这一堂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帮助你们调整你们的态度，然后让你们晚上容易被圣灵充满，这是神告诉我的。第二个，他不知道，这个也很严重，他不知道神有这个应许，他不晓得神有恩典，他更不知道神对他的生命里面有个命定，他不知道。有一群科学家在开一个国际会议，在讨论怎么样在2025年可以登陆火星，因为人类在地球已经快要能源没有了，地球的环境都不好了，我们怎么办，要快一点。突然有一个不晓得哪个国家的科学家，他站起来，他说，我们不只要登陆火星，我们要登陆太阳。旁边人说，坐下了，坐下了，怎么登陆太阳，太阳几度那么热。他说什么，太阳热，哎呀，我早就想过了，我等太阳下山了我才登陆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无知。他用人的经验去推论上帝的事情，这个叫无知。你用人的感觉想法去解释属灵的东西，你迟早就跌倒。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要凭信心不凭眼见？那个杜邦健医师那天讲的那一篇信息，他说看见那什么看不见的，你要看见那个看不见的，意思就是说要凭信心。第三个就是我们思想意念里面的不圣洁不干净的东西，不知道能够被圣灵充满，不相信神的作为。好，这些东西都让我们与神是擦身而过。最近跟一个同工讨论耶稣医治那个血漏的妇人，一大批人挤在他的旁边，只有他被医治，因为他的手抓到了。为什么？因为他脑筋里面有一个对的想法，他说我只要抓到耶稣的衣角，我还不必耶稣讲话嘞，他信心很大哦，我只要抓到他的衣角碰一下，我的血漏马上被医治。他的信心就是这种信心。所以一大堆的门徒挤在他旁边，挤得耶稣浑身是汗，哎呀不要那么挤嘛。好，门徒挤得耶稣什么神迹都没有，哎，你知道吗？你以为你靠耶稣靠得很近啊，你天天来追求，你不停的祷告，你们进食读经，可是只要你不信， Nothing will be happen，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你挤在耶稣旁边没有用，你来教会来很久了，可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神迹的记号，多么可惜。可是一个刚刚才来的浑身是病的，他只是一个人家告诉他耶稣是谁，他来他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立刻被医治。这个故事会创击我们的心哦。你的问题怎么这么久都还解决不了啊？是耶稣真的不愿意帮你吗？还是你自己没有真的好好的信？这要想一想。还是有很多不洁的东西，刚刚玉珠牧师讲，你有很多的这个心灵偶像，精神外遇。精神外遇懂得这个意思吗？精神外遇就是圣经讲的，你如果里面犯奸淫，就是犯奸淫啦，就是精神外遇。你有愤怒，你有不饶恕，你有贪婪，你不信不服悖逆，自大自怜自卑自弃，这些的情绪跟东西塞满在我们的脑海里，圣灵没办法做事。所以教会就一直很软弱。其实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你们站起来就不一样了，可是你一直站不起来，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为什么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就一直在讲这个原因了。所以你们一定会被圣灵充满，因为神已经告诉你原因了。影响是什么？会，你如果不被圣灵充满，影响你的人生观， 人生观就讲人是谁嘛。刚刚玉珠牧师一直在讲人是谁，有创造的神吗？或者你的价值观，价值观就讲为何活嘛，你为什么要活？你为爱情活吗？为金钱活吗？为名声活吗？为享乐活吗？或者有人很清高，他说我都不要。那我说你要怎么活？他说我平平淡淡就好。哦，我说现在平平淡淡叫神机哦，通常都没办法平平淡淡了，都会有事哦，很难哦。我的道德观，道德观是如何活？你的标准，你的原则，你的应对进退到底是什么？你的灵界观，你到底相不相信灵界的事情？我还碰过基督徒，他说哪有什么邪灵啊？哎呦，我说你一定没有读圣经啊！啊，灵界的存在跟差异到底在哪里？这个都会影响我们。然后你的负面情绪，这些都因为往前不信、不知、不解，所以你一定等一下要祷告。要求主帮助你，要看神，你的信心从看神，要求主把他的话语赐给你。所以你不只是来参加特会，你要开始好好的读神的话。好，信心有的时候我的经也不是一天翻过来的，你可以被圣灵充满，但你的信心必须从神的话语里面充分的认识体验神，你才会增加。第三个，你要求主清洁你里面很多不从神来的垃圾，要把它拿掉。好，然后最后结论，第一个，我们一起来念，来，必须被神的灵充满；第二，渴望神的引导与能力；第三，活出属神得胜的盼望，好不好？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神要给我们的，阿们吗？好，我们站起来祷告。你现在的祷告是为你晚上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请诗琴帮我们一下啊，那个要钢琴啊，要电子琴。我们为晚上哈，黄牧师或者同工会带我们大家。其实我告诉你们哈，我们来服侍你们，我们一样要被充满了。你不要以为说啊，牧师不需要被圣，完全错误。我们如果不被圣灵充满，我们都没有办法侍奉的了，真的没有办法。我们跟你们一样软弱，并没有比较厉害。我一开始就给你们看到一个使徒的见证，他们其实胆怯，他们害怕，他们没有学问，他也没有口才。请你不要再用这个来自我解释了，这些东西都是出于不信。如果你有这样的不信，你要告诉神说，神啊，你帮助我，我一直被这种思想所缠累。当我相信耶稣的那一天，应该我就知道我在创世以前就被拣选了。那是因为第二个，不是不信，是不知。因为我不知道，我信了好多年才知道这个真理。那你现在知道了。第三个，你怎么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你里面还有一些垃圾要清除。神会帮助我们清楚，你只要凭信心带到耶稣的面前，神非常爱我们，而且乐意充满我们，要让你的生命过得不一样。而且圣灵充满不是为了教会，是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影响周围的人，而且让上帝的荣耀从你的身上彰显出来，好不好？我们数到三，然后你就开口来祷告。我们请诗琴为我们诗琴，一二三，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要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耶稣，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哈利路亚！谢谢你奇妙的主，圣灵你来带领我们，圣灵你来带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上。主啊，我祝福这群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哦，主啊，你要释放你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他们每一个都是属于你的，他们是21世纪的使徒跟先知。主啊，我们向你来祷告，向你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你的灵哦，就来除去我们里面的小心，来除去我们里面的无知，来除去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不洁净。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哦，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爱，主啊，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有耶稣的宝血。哦，我们有神的应许。主啊，我们有你给我们的确据。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你用你的全能复活的大能要来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有一点安静，就把今天听到了，你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你要跟耶稣说，圣灵啊，你把我拿走，这个部分不应该来缠累我，因为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有权利回到耶稣的得胜自由荣耀的生命里面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你一个性情啊，比如说有人性情很暴力啊，性情很自卑啊，性情很不稳定，或者是说你的一个生活的习性，或者是什么。但是圣灵引导你的时候，你觉得你知道那个东西要求神拿走， 因为神的灵要充满你，他其实需要先做一些的洁净。哈利路亚，也许礼拜二礼拜三你已经有一些预备聚会了，你在那个里面已经有一些处理了，你继续交托给神。我们有一点时间，你自己跟圣灵来祷告，因为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的应许恩典透过圣灵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好，我们大家各自祷告，我也要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的赞美。哈利路亚，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希格拉拉拉巴拉拉拉拉巴，希格拉拉巴拉巴巴巴，希格拉拉巴拉巴巴。哦，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爱，哦，主啊。哦，哈利路亚，在神的爱里面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如果有人你带着惧怕，你说主啊，在你的完全的爱里面把惧怕除掉。哈利路亚，感觉有一些惧怕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羞愧啊在我们当中啊，有一些情绪上的障碍，好像觉得心里不平啊，有一些失落，有一些失望啊，有一些灰心疲倦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原生家庭的一些的阴影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神已经告诉你，你是他家里的人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信主啊，我们就是信你讲的话。哦，哈利路亚，沙巴拉巴巴，沙巴巴巴巴巴，沙巴拉巴巴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利路亚，西瓜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西瓜拉巴巴巴。神要我告诉大家，我跟你们一样的软弱，可是神帮助我，不管我觉得我自己软弱还是刚强，我就是信耶稣是我的主，他能够解决我一切的问题。我就是这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相信他不但帮助我，他还要使用我。其实我就是这样服侍的。如果多一点看我自己，我今天就不敢站讲台了，因为我也很软弱。你们不要以为牧师多刚强，好像他都不会犯错，一样的，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所以圣经说因信称义，你不要看你自己，你就是仰望耶稣。但神说你的有一些部分你要交出来啊，你要让我把你拿掉，那你就要交给他，你要完全的降服在圣灵的感动还有引导之中，让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我们再一波为这个来祷告，求主提升我们的信心。好，开始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我仰望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你的恩典。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希巴拉拉巴巴巴巴巴巴，希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希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希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Yes, yes, 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上，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圣灵啊，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我的孩子、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奇妙的主，恩典的主，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西巴拉巴巴巴巴巴巴，西巴拉巴巴巴巴，西巴拉巴巴巴巴巴巴，西巴拉巴巴巴巴。哦，主啊，专注在主的面前，专注在主的面前，专注在主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谢谢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利路亚，释放我们的重担，释放我们坚固的营垒，释放我们心中的幽暗。释放我们里面的怀疑，释放我们所有的软弱。主啊，你预备我们更深的渴慕在你的面前，更深的渴慕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恩典。沙巴拉巴巴巴巴巴巴，沙巴拉巴巴巴。哦，哈利路亚，沙巴拉巴巴巴巴，沙巴拉巴巴巴巴。你做一个祷告，你说主啊，今天晚上我要渴慕你。我想起布永康牧师讲了一个见证，有一个在东非的一个姐妹，她就是身体有一个需要，所以她就渴望神透过布永康牧师的布道会让她得到医治。然后她就一路的追，她到哪个地方她就搭飞机去追到那个地方参加聚会。终于在有一次她的病被医治，而且她见到布永康牧师，她请他为她祷告。这个姐妹后来不但病得医治， 他回到他的国家以后，圣灵就感动他去传福音，他现在成为一个上万人教会的女牧师，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只因为当时，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传道人，只因为当时他有一个软弱，有一个需要，可他拼命的抓住神，神一定把这样的恩典给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要跟神求一个非常渴慕的灵啊，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是一个机会，今天晚上是一个机会，你的生命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神要问说，你要我突破你吗？你真的希望我突破你吗？你真的渴望你不一样吗？如果是，好不好，我数到三，你开口来祷告哈，这个要厉害的祷告了。一二三，哈利路亚，沙巴啦啦啦巴啦啦啦啦啦啦，方言来祷告，沙巴啦巴巴巴巴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西巴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西巴啦巴啦巴巴巴巴巴巴，西巴啦巴巴巴巴巴，主啊，突破突破，带领我们突破，哦，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沙巴啦啦啦啦啦啦啦，西巴啦巴巴巴巴巴巴，突破，主啊，带领我们突破，主啊，我们仰望在。神灵，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哦，把我们每一个孩子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纪念我们，纪念我们，哦，无论我们的性情，无论我们的能力，无论我们的恩赐，无论我们各样的情境，主啊，你都纪念我们。主啊，你可以在每一个我们的需要上面带领我们突破。主，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谢谢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谢谢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那个心里面，哦，主啊，火热不起来的，哦，那个不清不楚的，哦，那个无知的，主啊，你要打开，打开，打开我们的灵啊，打开我们的灵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让你有荣耀的事要彰显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希达拉巴兰达拉。神的话说，他不愿意放掉一个，所以你不要说那个不是我。神的话说，他要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强壮的勇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哦，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圣灵，圣灵，圣灵，圣灵，谢谢你正在运行。哦，继续的预备，继续的预备，继续的预备，继续的预备。哦，主啊，今天晚上有一个甜美的夜晚，今天晚上有一个荣耀的夜晚，今天晚上也是一个得胜的夜晚。哦，主啊，你要做骑士，主啊，在21世纪，在台湾，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一群，你要勇敢的起来回应神。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跟命定，你要寻求这个命定，不是谁可以告诉你什么，是你要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神不会叫我们失望的，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把你的话传讲给我的弟兄姐妹，也谢谢你的圣灵帮助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的火在我们里面点燃。主，谢谢圣灵，你今天晚上要大大的高抹祝福，哈利路亚，让我们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阿爸父要大大赏赐我们，哈利路亚，没有一样你是没有缺乏的，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你都要供应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跟旁边的人拥抱一下，因为他是跟你一起的。